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生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
澳洲四月份住宅审批量下降，住房危机雪上加霜。澳洲储备银行表示，抑制通胀尚未达标。澳洲房价连续三个月上涨。澳洲总理出访新加坡。联邦政府人工智能监管立法，或禁止在高风险领域使用。新州政府同 Uber 达成协议，限制被交通中断时 Uber 要价过高。今年冬季澳洲面临降雨少，气温高于往年气候。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综合消息，根据澳洲统计局的最新数据，经季节性调整后，四月份的住宅审批量下降了 8.1%。专家担忧下降趋势或将进一步加剧住房危机。统计局5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对于批准的住宅总数仅为11,594套，令到住房审批量达到了自2012年4月以来的最低水平。统计局建筑统计主任罗西说，下降的原因是私营部门住宅的审批量下滑所致。4月公寓审批量下降了 16.5% 至3469套，达到2012年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同时独立屋的审批量下降了 3.8% 至7939套。按州划分，住宅审批总量呈现出不同的趋势，昆州减 22.8%， 维州减 18.6%， 同西澳减 5.8%， 出现了下降趋势。然而南澳加 19.8%， 新州加 12.5%， 同塔州加 3.5%， 则出现了增长。大私人房屋审批量在维州减 9.3%， 昆州减 6%， 同新州减 1.7%， 四月份下滑。而南澳加 10.8%， 同西澳加 0.1% 的私人房屋审批量录得增长。澳洲房地产行业协会资深经济学家德维特表示，最新数据显示2023年4月的建筑审批量仍处于10年来的最低水平，住宅和公寓的审批量都在持续下降，这个话令到购房和租房危机进一步恶化。德维特说，建筑成本的飙升、劳动力的不确定性、合规成本的增加和对投资者的征税等因素，令到公寓的审批量下降。他警告说，供应不平衡会令到购房负担能力和租金危机进一步恶化。综合消息，6月现金利率走向公布之前，澳洲储备银行行长罗伊表示，对抗通胀的政策远未结束，这个可能意味着储备银行仍将继续加息，澳洲人的生活成本会进一步提高。5月31号，罗伊在参议院听证会上接受质询时说，现在还不能够说抑制通胀的工作已经取得胜利，储备银行早就表明通胀需要回落到 2% 到 3% 之间，预计这个要等到2025年中期。罗伊说，生产力增长疲软是持续的经济问题，增加了储备银行管理通胀的难度。三年来生产力没增长，这个意味着劳动力单位成本增长相当高，高于目前 3.75% 的工资增长。五月初，储备银行将现金利率从 3.6% 上调到 3.85%， 同市场上的大部分预测背道而驰。但统计局在31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年度通胀率已经从上月的 6.3% 增加到 6.8%。 自2022年4月以来，储备银行已经首一次加息，现金利率目前处于2012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但罗伊表示，加息是必要的，我们知道更高的利率是不受欢迎的，也令到人们受到伤害，这个非常艰难。罗伊还表示，世界各地高涨的通货膨胀也是权衡下个星期现金利率走向时需考虑的因素之一。综合消息，虽然储备银行再次加息，但澳洲房价在5月的涨幅已经扩大到 1.2%， 这个已经是连续第三个月上涨，其中雪梨领涨全国。雪梨房价在5月上涨 1.8%， 是2021年9月以来的最大涨幅，和1月的低点相比上涨了 4.8%，相当于房屋中位价攀升了近50,000澳元。雪梨高端房市继续引领住市场的复苏，处于顶端四分之一的高端房市在过去三个月内的价格涨幅高达 5.6%， 而处于底部四分之一的低端房市同期价格涨幅为 2.6%。 布里斯本房价在5月上涨 1.4%， 法斯为 1.3%， 墨尔本 0.9%。 其他首府城市的房价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上涨，涨幅均低于 1%， 但房价上涨的趋势是广泛的，而且每个首府城市的房价都在加速上涨。 克莱爵强研究公司主管劳利斯表示，价格上涨是房屋供应持续处在低位，预防需求增加的结果，而移民回流是需求增加的主要因素。五月份的挂牌房源呈下降趋势，首府城市的房屋销售广告比四月底减少了大约1800个，库存水平比去年同期低 15.3%， 比五年平均值低 24.4%。 由于房屋供应少，买家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这个促使拍卖成交率呈上升趋势，在过去三个星期内保持在 70% 或以上。私人协议售房成交速度更快，卖家的折扣亦更少。坎培拉消息，虽然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因为感染新冠肺炎不得不进入隔离，不过州联邦总理艾尔巴尼斯将继续对新加坡进行访问。艾尔巴尼斯在这个星期四下午启程飞往新加坡，他将在香格里拉酒店发表被今年称为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演讲。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日前在推特上发布消息说，他被检测出新冠肺炎呈阳性，不过感觉还好，医生说这个是新冠肺炎反弹，5%-10%的新冠病例会发生这种情况。新冠肺炎反弹期间具有传染性，医生建议他自我隔离，直到检测结果呈阴性。按照原计划，艾尔巴尼斯将在访问新加坡期间同李显龙总理举行双边会晤，不过预计他现在将会同代总理云秦台举行会谈。李显龙将在2025年大选前卸任，云秦台被认为是其可能的继任者。李显龙2022年访问了澳洲，两个领导人签署了一项绿色经济协定，随着企业同政府寻求启动该协定，新加坡将进一步讨论该协定。随后，艾尔巴尼斯还将在周末首次以领导人身份访问越南，会见该国高级领导层。坎培拉消息，鉴于各界对人工智能的安全、负责任和合乎道德的使用表示担忧，联邦政府正在考虑进行全面人工智能立法。之前澳洲有人工智能领域专家警告说，人工智能的风险和流行病以及核战的风险类似，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在被问及政府是否在某些情况下考虑禁令时，联邦工业部长胡西奇说，将会在明显高风险的领域进行审查。联邦工业部长胡西奇6月1日发布了两份讨论档案，就如何使用人工智能征求各界意见，以便更好地监管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并表示可能考虑在被视为高风险的领域实施禁令。澳洲科学技术委员会 MSTC、 澳洲安全和负责任人工智能亦警告了人工智能可能有害的用途，包括产生深度伪造影响民主行程、制造错误资讯、鼓励人们自残和种族歧视等，以及不必要的偏见和误导性或完全错误的输出，指出需要加强监管框架，找出差距，并确保管理机制符合目的。胡西奇说，建立对这些关键技术的信任和公众信心是政府监管方法的基础。目前澳洲对人工智能的监管侧重于一系列通用法规、特定行业法规以及自愿监管举措，他认为这个已不合时宜，政府需要快速取得进展，不能被法律滞后。今年5月，联邦预算投资了4,100万元，用于通过国家人工智能中心和中小企业负责任研发和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澳洲亦是全球最早采用人工智能伦理原则的国家之一。目前，新州、昆州、西澳和塔州的学校已禁止使用 ChatGPT。澳洲国立大学校长 MSTC 成员史密特说，人工智能将非常难以监管，普通人可能难以判断哪些信息是真实的。不过澳洲在监管上仍然有机会走在前面。说来消息，新州政府已经和 Uber 达成一项协议，确保在公共交通中断期间和司机进行更快、更高效的通讯。Uber 同意在新州公共交通出现重大中断时，限制 Uber 向乘客要价过高。这个意味着，今后如果交通网络发生严重事故，Uber 高价收费的情况将受到限制。这个也是澳洲首个类似协议，将有助于发生计划外公共交通中断时更快转移人员，避免司机漫天要价。上个星期中央车站附近一栋大楼发生大火期间，Uber 已经通过这一措施对价格飙升进行监管和限制，在提供运输服务方面发挥了建设性作用。在今年3月，雪梨火车网络陷入停滞，数千名通勤者在下午高峰期间滞留，一些乘客被迫出高价搭乘 Uber 后，新州交通厅长希伦提出了这项协议。按照协议， Uber 已经同意在出现公共交通中断时限制价格飙升，亦都睇到公共交通选择到位，乘客需求减少。在受影响地区运营的司机可以提高价格，以示激励。不过涨价会受到严格限制，以避免乘客支付过于高昂的价格。按照协议， Uber 会对公共交通活动和流程进行全天候监控，一旦发生交通网络出现问题，就会立即向司机发出通知和应用内消息，限制价格飙升，同时还在交通管理中心内设立明确的联络通道，方便在紧急状况时更快联系到对方。综合消息，6月1日，澳洲正式进入冬季，气象研究机构预计今年澳洲人将迎来一个干燥的暖冬。从气象学上来看，6月1日到8月31日是澳洲一年中最冻的3个月，也是南部各州迎来季节性雨雪天气的时期。气象网站 WeatherJune 在季节展望中说，在一以来落现象和印度洋有极子的作用下，今冬将比往年更加温暖干燥，预计白天的温度将高于平均水平，但夜晚可能比往年更冻，中部东南和内陆地区更是这样。 WeatherJune 网站说，温暖的白天和寒冷的夜晚是一以来落和印度洋有极子的典型冬季特征。今年冬天，澳洲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预计将低于平均水平。全澳一共有大约600个气象站，其中只有5个在入冬第一日早晨录得0度以下的温度。澳洲大陆唯一一个录得0度以下温度的气象站位于新州格雷英尼斯小镇，早晨6点几的温度降至-1度。另外4个录得破冰点的气温的气象站都在塔斯马尼亚州的山区。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